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又收听接棒人节目。听众朋友你好，也许你今天才开始接触到接棒人这个节目，那我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怎样做传道人。如果你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想不想要多了解一下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呢？那信耶稣的人都有一本宝贝的书，就是圣经。圣经对我们来讲就是属灵的粮食，就是我们人有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就是神所赐的属灵的生命。你想要多了解，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弟兄姊妹啊，前十三回说到这个怎么样做传道人，那前两回呢跟你分享的就是解释圣经的原则，今天我要继续就这个题目再来跟你多学习一下哈。上回说到了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技巧，那么原则跟技巧它是不是有分别的呢？说到原则呢，它是一个要求人好好的记住并且要遵照的法规，而技巧呢就是看人怎么样配合，自由的运用原则。所以原则是一定的，但是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主题，那么这个解释圣经呢要因人而更动，是不是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解释圣经的效果。我说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啊，如果你在这个主日的讲台上你去讲一节经文，跟你在这个主日学里面，特别是这小学生好了哈，小学生的这个主日学里面去讲同样的一段经文，那是不是有差别啊？当然差别很大，是不是？那我这么说呢，可能呢你就会非常的理解。当我们在讲台上对着弟兄姊妹，虽然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向的、不同的职业的、不同的脾气的，但是大多数来讲呢都是成年人，可是你对着主日学里面这些小朋友讲一段经文，虽然短短的一节经文，那你讲的方法跟程度、跟内容、跟比喻的这些个例子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那怎么样去让听的人能够明白，这个就是功夫，是不是？所以呢在教导圣经方面呢，求神赐给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就是能力跟力量，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圣灵的指引，我们才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如果我们要让人达标，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说像雅芳很喜欢游泳，如果我拿着一本书里面呢把这个怎么样学会游泳讲得非常清楚，人在水里面应该是怎么样的活动就能够达到某一项游泳姿势最高的标准，游得最快、游得最舒服、最快乐，我没有下过水有用吗？完全没用，真的完全没用。想当初我在这个游泳池边呢看着别人在游泳的时候好羡慕啊，哎呀羡慕了半天，自己下到水里面呢马上就上来了，为什么呢？好害怕啊，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控制在水里面不喝那个游泳池的水，那是跟性命有关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要找教练学游泳。 我们基督徒一样的，身为一个得救的人，必须要明白天上的爸爸，他创造了我，到底是有什么心意。好，我们一跳跳到身为一个带头羊传道人的，如果你要告诉别人怎么样信耶稣得拯救有永生，而你对神所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完全不清楚、不了解、不明白，那你怎么去说给别人听呢？你说的话没有力量，别人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可能就把你问垮了。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晓得神的话语。我们要正确的去解释圣经，那就要从各类的经文当中去看解释圣经的原则，包括有诗歌类、预言类、比喻类、神迹类的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虽然圣经它不是一本文学著作，但是其中呢却包含了最优美的文学元素。它的题材有历史、传记、诗歌、格言、比喻、书信、故事、启示和法律条文，包括了各式各样的修辞和写作的技巧。所以解释圣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一定要按照有关经文的它写作的特有的题材方式来理解明白。那诗歌类的经文就应该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不同类的题材的风格在释经的原则之下就会产生不同的方法。好，我们来先看看诗歌类。诗歌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共通语言，它能够触摸到人心灵的深处，又能够释放人情感的一个最好的工具，对不对？相信中国人对诗句来说呢，真的是挺熟悉的。简单的一首短诗，每个人想象的意境、感受都不一样。好了，希伯来诗歌是基督教的诗经，是在教会崇拜里面的一个指南，是信徒灵修的一个很好的伴侣。作者借着活泼的创造力、想象力，用简洁的文词、丰富的感情，描写了信徒属灵生命的心路历程。从前圣经里面的诗篇大部分呢是可以跟乐器配合一块唱出来的，可见的是诗人抒发他内心感情的一个作品。如果你曾经研究，就会看到内容大多数是采用象征性非常含蓄的一些个词句，就跟咱们中国人的诗句很像，是不是？并且呢很注重押韵，它是讲到平行对句，还有头尾的对句等等。这诗歌的这个特色真的是太美。而最近呢，我去到一座山上面去登山的时候，看到了一首诗，我就把它照下来了，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常常呢就把那相片拿出来看。这首诗非常有特色，你从上到下去读，从最尾巴那个字往前头第一个字读，它完全整首诗是一样的。哇，好有意思。特别是当我站在那块石碑上面去读的时候更加特别。从诗篇的标题我们会大致知道作者是谁，所用的乐器还有音调，诗的用途，诗的背景啊。那关于诗的背景呢有好些不知道，可是其中有14首诗是清楚的注明的。但是诗篇的主题信息差不多就是三大类：赞美的诗篇、感恩的诗篇，还有祷告的诗篇。赞美神是因着诗人经历神的大能和作为，又因为以锡安山和圣殿 成为他赞美的对象。而感恩的诗篇呢，可以分为个人的感恩和团体的感恩。说到祷告的诗篇，通常呢是先有祷告的词句，并且呢说明了作者所面对的难题，然后呢会看到神听祷告的原因和结论。咱们得注意的是，有一类呢被称之为咒诅诗，常常让看的人觉得跟神的本质还有神的教导不一致，所以有人怀疑这些个诗句应该不是出于神的灵感吧。我说说，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在诗篇里面35 58 69 109 137这些个诗篇呢都是非常严厉的咒诅和审判仇敌的内容。那如果要讲解这些经文呢，那可得注意一些个原则哦。第一，这些个诗篇可以反映出被逼迫的人他所发的心声，是被记录下来的和出自人真性情所说的话。一方面会看到罪恶是那么可怕，另外一方面会认同恶待良善者必带来咒诅与审判。第二个，我们可以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诗人所咒诅的对象是那些个抵挡和对抗神的罪人，是应当接受审判和刑罚的。神从来不宽容和轻看罪，这是要显明神的公义。第三呢，我们要明白诗歌是给予诗人情感自然发泄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既然是发泄，那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比较夸大还有过分激动的言辞。只要我们能够理解跟分辨是记述了事件还是发泄情绪，那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不会走偏了，或者是说错了。从前文化的背景来看，祝福跟咒诅的话常常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比方说契约当中会列出一些咒诅的话作为一种祝贺的作用，而咒诅的话呢也会用在宗教的礼仪上。要能够掌握解释诗歌的技巧，那就必须要从一个欣赏的角度去看。这话就是说呢，进入诗人同样的境界里，能够带入诗人所经历的感情世界，去探讨诗人借着象征性的用语说的话、写的词句，表达他的中心意思，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支持的力量。好，再一个种类呢，就是比喻类了。比喻是最富动力，但是却又最难了解的一种圣经文学，因为呢，它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的故事，本身可以有很多种传达的含义，所以，读这个比喻的人很大的可能会误解了作者原本的意思。从前主耶稣特别会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的信息，因为他如果明明的讲呢，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那个心灵是有着对抗的态度的。那有关弥赛亚必须要受死，是不是？外邦人必会得救的真理，他们听了呢，反而因为心灵刚硬了就背弃了，被神丢弃了，是不是？或者他们背弃神了。所以主用比喻带出的时候，就让那些真正饥渴慕义的人可以仔细的想想其中到底说些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真理呢。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讲了34个比喻。广义方面来说，比喻呢可以分为明确的比喻、暗中的比喻、直接的比喻、故事式的比喻，还有预言。好，那比喻 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每个比喻的象征意义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属地的事件的比喻重点。好，第二，主要的、次要的意义要合一，每个细节都是指向基本真理。解释的人没有权利把细节随意的发挥。第三，有简明清晰的教训作为一个结束。第四，耶稣的比喻要求听的人要有回应。那说到解释比喻的原则，首先必须配合经文的上文下理跟写作的宗旨，就可以判断这个比喻是不是有任何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哈，比方说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连续的记载了三个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当我们看这些比喻的上文，就会发现一到二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那下文应当是说到主耶稣跟罪人税吏一块吃饭，是吧？所以这些个比喻显然是说明各类的人得到了在基督里面救赎的恩典，并且借着三重比喻带出神那种渐进的爱，这种爱的程度。第二个原则呢，是要针对每个比喻都强调一项中心真理，因为比喻是把真理放在一个器皿里面，那一些个关于枝枝节节的事情呢，可以作为这个比喻的装饰，但是不要把装饰用的枝节解释成为特别有什么含义，这就是危险的事儿了。比方说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它最重要的是指出人永远的命运是决定于今生信主的一个选择上，而不是牵涉到启示有关人死后的问题，知道吗？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就这么简单。第三个原则呢，是要注意比喻本身是不是受着当时的背景文化这些因素规范了呢？那比方说马太福音里面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解释的人必须先搞清楚犹太人对一天时间的分配。午正就等于我们今天的中午12点，这样就可以慢慢了解了，是不是？好，第四个原则呢，是不要根据比喻的教导来断定教导的真意，因为这些比喻所讲的呢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处境，并不属于是一个命题性的真理信息。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枝子被剪去还有被扔在火里面烧这个字句作为信徒得救之后会失去救恩的一个证明的话，那就没有对照的圣经整体教导下的错误了。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把最基本重要的信条建立在比喻上，这可不等于所有的比喻都是一些不真实的事情。圣经里面有很多历史上的事实，千万不要当作是寓言故事来解释，或者是把事实跟寓言混乱了。那圣经的作者会以事实作为比喻，当成一个例子来讲解的。第三呢，我们来看看属于神迹类的这个记载。人对神迹的理解，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神迹本身并不违反自然，乃是违反了人所知道的自然。所以相信神迹的人认为神迹的出现它没有违反自然律，只是全知的神利用人所 不能够知道、还没有知道的自然律，做出了人所不能行的奇事。可见相信神迹的人就已经必然相信有神存在。那不相信神的人呢，一定会拒绝神迹，就算他们自己亲眼看见、亲自经历了，也会因为不信就怀疑自己的感官出了毛病，不可靠了，两下子都怀疑了，是不是？当我们要解释神迹经文的时候，首先要绝对相信神，我们的耶和华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他没有不可能的事，他能行出超自然的事。人绝对不可以用有限的头脑、精力去限制无限的神。而讲解圣经里面的神迹，并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最重要的是让人借着这些个神迹奇事，认识神的全能、公义、荣耀。当神要显出奇妙事件的时候，他可以使用一些平常的工具，但是没有一定的公式。这就说明工具和行动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力。不过这些往往正是造成人误解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得记住，我们必须承认，魔鬼呢，他也有一定的能量，能够行使一些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像变戏法一样，特别是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要靠着主，每天求神与我们同在，圣灵保守我们，懂得分辨，是不是能够荣耀主的名，或者是我们可以高举基督。当神迹发生之后，当事人是不是信心被增强了呢？并且是充满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呢？第四呢，我们要看看这个预言类。讲解预言的经文呢，一直是信徒非常喜爱的、想要知道的。可是一般的传道人呢，都不太讲，因为谁都对预言充满了好奇心嘛，是不是？如果传道人不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理解预言的信息，又很难以这个知识或者是客观的立场，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讲解，所以呢，有很多人不能够掌握到讲解预言的能力，他就不去做。其实神为什么要有预言？预先讲出来的话呢？预言是想要知道属于他的人能够明白他对所有的人，就是神的子民的计划。圣经的预言可以很明确的引证神话语的是真实、是可信的，是给信徒过圣洁生活的推动力的。那说到预言呢，可以分为已经应验的和还没有应验的。没有应验的预言也分为在应验中，或者是还在等候应验。圣经旧约里面指向基督降生和巴比伦王国的预言，它不是已经完全应验了吗？那么有关末世的情况和以色列复国的经文，可以称之为成全中的预言。可是将来要成全的预言，那是指启示录里面所记的敌基督、千禧年和新天新地这些个经文，那是最具争议性的。因为一方面神没有在圣经里面清楚说明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应验，另一方面神也没有给每一个信徒有解释预言的恩赐和能力。身为一个传道人，面对预言的经文，首先呢，要知道大部分预言是以基督为中心，预言有慢慢这样揭开的作用，也有些预言呢 是有着多重应验的作用。在解释预言的时候，会有一些个原则。首先呢，要留意这个经文里面所出现的专用名词，包括地名、人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先仔细的去了解这些名词的资料，找出可能有的象征性，是诗歌题材或者是表记的因素。再说呢，要留心从前先知常常用过去的历史事件说明和描述圣经里面未来的预言，也要注意预言背后的历史背景，那就不会有不合情理的推论了。那第三呢，就是经文所有等待解释的现象，要跟整本圣经其他出现的地方互相去对照，找出相同的表记象征意义。最后要用谦卑和认真的态度跟所有的教牧同工互相的探讨学习，每个人的领受观点角度会不一样，彼此的合作鼓励就可以增加自己对那些个讨论性的问题进一步的有了解，不明白的地方搁着，再讨论，再学习，再祷告。旧约圣经里面的拿单先知，他用一个预言故事来定大卫王的罪，并且马上指责他。雅各用拟人法说明罪从哪里来，说到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形容为有生命的人一样有行动。耶利米先知用夸张的方法来描述他的难过的那种心情，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虽然圣经作者会用不同的题材和修辞的技巧编写圣经，可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低估了圣经的历史事实，更不能把历史事实当成为预言来处理，也不能把这个叙述的这个事情经文呢当作为诗歌文学。还有就是，所有要解释经文的人都要好好记住，不能随意把经文灵异化。但是有各个地方的人常常希望能够发掘一些特殊的亮光和属灵的意义，在不信的人或者异端的这个当中呢，去灵异解经，那就出篓子了。这就是作为传道人带头羊要千万小心要避免发生的事情。那透过好好的学习，正当的学习，希望每一个带头羊都能够对神的话语有真正的领会，并且透过圣灵的带领努力的学习，在生活当中实践信仰，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